用这个夜叉的恶鬼呀、啊、来比喻众生的邪见啊。这个夜叉翻到中国话叫劫疾鬼，就是跑得非常快啊，啊有地面上的夜叉啊，啊也有空中的夜叉，空行的夜叉。这些恶鬼呀、啊，实在年幼，他是、啊、能吃人的啊，也能吃这个毒虫之鼠、诸恶禽兽，这些东西都能吃。这个实在年幼，比什么呢？人呢，是一种善良的果报。那么他吃把人吃了，这表示他不承认有善的果报，啊。或者说不承认有出世间的缘起，有圣人的因缘，圣人的因果，他不承认啊，那么叫做十大淫诱。是毒虫之属，这个夜叉啊，他不但是能吃人的，他还能吃其他的毒虫之类的，那诸恶禽兽也能吃，腐乳产生。这个腐乳产生，这个腐啊，就是腐，就是蓝，那个蓝生叫腐，就是个鸟生个蛋，啊，鸡生一个蛋，孵这个蛋又生出鸡来，那么这叫做孵。这个乳是兽生的孵啊，比如说狗啊、牛啊，生出一个小牛来、小狗来哈、啊，那么那叫做乳。这个鸡这些蓝生的也好，这个这些苗类的的生产也好，或者是这些其他的畜生产生产也好，各自常护，他生的他的小的他都在保护他啊，鸡生这个小鸡啊、他也爱护这小鸡，保护他啊，牛生这个犊来他也要爱护他这个犊，各自常护。这就这个地方表示这个因果的作用啊，是各有各的因果的作用，善有善因呢、啊、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果，那么这是有因果的道理的。但是这个邪知见的人不承认，这个不承认叫做嘛夜叉进来争取食子，这个夜叉鬼也不是一个啊，很多的争执强子来了，把这些啊毒虫之鼠、诸恶禽兽、腐乳产生、各自常护的这些小的东西都政治强都不到吃掉了，这表示呢不承认世间的善恶果报。十善淫诱啊，就是不承认有出世间的清净缘起，所以这就这表示啊，这个邪知邪见的、啊、邪见的相貌啊，食之既饱，恶心转痴。那么就是、啊、他不承认呢、啊。世间因果、出世间因果，他这个心里啊，成就了，叫做既饱。那么也他也可能会说出来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个道理。那么他就叫做饱啊，就是他这个邪知见呢，他自己认为成立了，成立了之后呢，恶心转痴。他这个邪知见的力量啊，辗转的更厉害了，所以叫做恶心转痴啊。斗争之声甚可怖畏，那么这个表示什么呢？他自己邪知邪见还没有停下来，他还要把他这个邪知邪见呢宣扬出去，宣扬出去，这里边就是他要博，他要博那个。有世俗世间因果的理论，所以这里面就是有斗争的。那么他宣扬这种啊，这种邪知邪见的声音呢、啊，是甚可怖畏，是很可怖畏的。那么他能令相信他的话的人呢，那么也跟着他造这种罪业，啊，造种种的罪业，堕落到三恶道去。所以这种阴声啊。甚可怖畏的， 此鸠盘茶鬼遁居土垛，或是离地一尺二尺，往返游行，总易嬉戏。这一段文啊，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的呀、啊，这个戒取见的烦恼。这个戒取见啊，这个戒取见呢，我感觉到欲切实的论里边说的深广一点啊，说的多，说的详细啊，说一点。那么呢，这个戒取见呢，从这个字面上看怎么解释呢？就是持戒，持戒，而对于这个戒是特别执着的，就叫做戒取，取着这个戒，那么就叫做戒取。这个见，就是他这个人有这样的看法，这戒取见啊，分成有三种不同。第一种呢是属于阿法的，这个印度那的佛在世的时候，其他的这些宗教啊，就是这些外道。那么有的外道啊，他持这个牛狗戒，跟牛嚼，跟狗嚼，这个牛怎么样行为，怎么样行动，他就怎么样行为。那么这个鸡怎么样，他就跟鸡嚼，跟狗嚼，就是啊，叫做牛戒、狗戒、鸡戒啊。他吃这样的戒，吃这样的戒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升到天上去，希望升到天上去。那么怎么会有这种怪事呢？啊，是跟牛小会升到天上去，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他就是要什么事情不是无因缘啊，都是有原因的。就是个外道啊，他有的外道他也得了四禅八定了，他能够得到五种神通，有了天眼通了。有了天眼通的时候，他一看一个人死了啊，但右眼是看不见什么，只是看这人死了就完了，别的看不见。但是在天眼通的人一入定，用天眼来看呢，就看出事情来，看见这个人死了下地狱了，看见这个死人死了又做人了，会看见这件事。那么这个外道得了神通天眼通的人呢，他看见这个牛死了，他用天眼通一看，哦，这牛升天上去了啊，这个狗死了升到天上去了。那么就想，牛为什么会升天，狗为什么会升天？哦，牛的行为啊，就是升天的因缘，狗的行为就是升天的因缘，所以他就跟牛学，跟狗学，所以就要吃这个牛狗的戒，这就叫做戒取见，这是第一种。其次呢，也有一种啊，这个持戒就是修这个十善，修这个十善法，修这个十善法啊，当然他因果是平等的嘛，所以你是佛教徒也好，你非佛教徒也好，你肯做善就会有善果的善的果报，你是非佛教徒也好，你是佛教徒也好，你作恶，作恶就有罪过，就是有恶的果报。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不取恶的戒取见，刚才说持牛口戒那个不在内，这个地方呢取这个善啊，他能够修这个十善法，修十善法，他死了以后，他就升到欲界天上去了，超过了人的境界。所以这底下说，就是用这个鸠盘茶鬼来做比喻， 就看茶是什么东西呢？翻个可畏鬼，啊，和恐怖的鬼，他的这个鬼的相貌像一个冬瓜似的，啊，翻个可畏鬼。那么这个遁居春居土垛就是比地面稍高的一个土堆啊，蹲在那里。居是坐在那里面啊。这个这比喻什么呢？比喻这个戒取见的外道，他能够修十善，十善就升到天上，升到欲界天上去了，所以比地面上高一点啊，用这个做比喻。或是离地一尺二尺，就是有戒取见的烦恼的这些人呢，他也能修这个四禅八定。他得到舍戒四禅了，当然还是人间的人，他寿命尽了的时候，有禅定的力量，就把他就升到舍戒天去了，那叫做或是离地一尺，离地一尺就是升到舍戒天上去，这样比喻。那么呢，要是他能够修成了无色界是空定，成功了，将来他就会升到无色界天去，那就叫做或是离地二尺，就是这样的，这样比喻。那你是在土垛也好，你是离地一尺二尺也好，都是在火灾内，都还是生死的境界。往返游行总亦喜戏，这个往呢，就是从人间升到天上去，升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去，叫做往。从无色界天、色界天死掉了，又回到人间来，叫做返。往返游行是这个戒取见就是这样啊。这都叫做戒取，总亦喜戏。这个鸠盘茶鬼呀，他蹲春居土堆上，或是离地一尺二尺，往返游行，总亦喜戏。这表示你升到欲界天也好，你升到色界天、无色界天也好，这都是一种烦恼的游戏，都还是苦恼境界。并不是有真实的圣道，所以叫做总亦喜戏，这样意思。浊垢两足，普令十生，一脚家境不苟自落。这一个颂啊，就是来形容这个戒取前面或是离地一尺二尺这个事情，形容这个道理。这个我们欲界的人呢，欲界的人都是有贪心的啊。捉狗两足，这个狗前面是比喻贪心的呀，啊，比喻那个贪心的，贪心很大的啊。那么呢，有贪心的人，你想要到色界天、无色界天不行的，你想要修定，就要把这个贪心降服住才可以。所以这个叫捉狗两足，把这狗的两个足抓住了。这表示什么呢？这个两个足就是这狗这个贪心呢，有粗分别，有细分别，就是脚观啊。觉摩罗什法师翻个脚观，宣奘法师翻个寻思。现在这里就是指这个贪欲心的分别。你想要没有贪心，就是要把这个贪的分别把它抓住，叫他不要分别。那么这等于是修熟悉观，他修熟悉观的时候，把这个贪心把它降服了，叫捉狗两足，啊，是这样意思。普令十生，这个普令十生什么意思呢？捉狗两足啊，但是这个贪心那么强，这熟悉观还不一定有效。所以还要加上个不净观，不净观呢，就是来对付这个贪心。那么这个意思等于捉狗两足以后向地下摔，向地下摔的时候，十声这个十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叫它没有声音，叫十声。那么就是也解释反倒会出声音嘛，也叫做十声。这里说是 就是个一你是把它摔的个狗摔得特别的苦了，这个狗太苦恼了，也没有力气发出声音来了，所以叫失声。这样意思呢，就用不净观来对付这个贪心贪欲心的时候啊，把这贪欲心停下来了，啊，就叫做失声，这样意思。如果这个是不净观也无效的时候呢，那么一脚加净，就是鸠盘茶鬼用脚夹在狗的颈上啊，啊，不苟之乐。这表示呀，如果用不净观呢、啊、来调伏这个贪心，还没有完全有效呢，再用这个无常观呢、啊，来对付它，夹在个狗的颈上，就是叫、啊、这个执着心呢、啊，叫做饱尝之境啊。因为世间上这些可爱的境界啊，都是常住的，他不常住，我希望他常住，那么叫做静，用这无常观呢，观他这一切可爱的境界都是要坏的，这一下子呢，把这个贪欲心完全的停下来了，停下来了，一脚加净，捉狗两足，也是能恐怖这个狗。不令失声也令这个狗苦恼，一脚加净也能够布这个狗啊，是令狗恐怖。你能够用熟悉观也好，用不净观也好，用无常观也好，把这个贪心呢、啊、欲界的贪心对付住了，就得了禅定了，所以叫做自乐，不苟自乐。那么这样解释这个。浮游诸鬼，其身长大，裸形黑瘦，常住其中。这个比喻什么呢？比喻这个身见，就是啊，执着舍受想行识里边有一个真我，有个我。比喻这个恶见啊，也叫做身见。这个浮游诸鬼，还有很多鬼。在火灾里面还有很多鬼，什么那鬼什么样子呢？其身长大，这个鬼的身体很长很高很大啊。这表示什么呢？这个我们知道有恶的人呢，我们中国人呢，虽然是也有中国哲学，但是对这个恶始终还不是太明白。这个印度人呢，印度的哲学啊，对这个恶的形容，因为这个在舍受显应时是有生有灭的，可破坏的，可破坏的，在这可破坏的里边有个不可破坏的恶，这个恶是过去是无始的，通过现在一直到未来是长久不灭的，所以叫做长。我们这个意思呢，我们中国传统的佛教啊，因为欢喜楞严经啊，欢喜起信论，对于恶始终不大说的不太明白。如果你呀、啊、读制度论和欲界识的论和这些阿毗达摩论小乘经论呢，你才知道这个佛是说那个恶是什么样子，印度知这个恶是什么样子，才说的清楚一点。那么呢，其身长大，这个大表示什么呢？这个恶是舍受显识都是我，尽虚空变法界都是我，这个恶很大很大的啊。那么这所以啊，是浮游诸鬼其身长大，就表示众生知道这个我是又长又大，就知道这个我是这样的意思。裸形黑瘦，知道这个我。而有这种恶见的人呢，裸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穿衣服叫裸形，就是没有惭愧心的意思。是知道恶见的人呢，他不知道修习善法，没有惭愧心，叫做裸形。这个黑呢，就是做种种恶事以致庄严，所以这个鬼呀、啊、是裸形，这个鬼又是黑。这个瘦呢，因为他不做种种功德，没有功德的啊庄严，所以叫做瘦，是这样意思。 常住其中，你知道有恶见的话，你永久是在火灾里边，你跑不出去的。你要有恶见，你到了飞飞翔天，你还是你也跑不出去三界，还是要在这个里边活动的。所以叫裸心黑兽常住其中，发大恶声叫呼求食。发大恶声呢，就知道恶见的人呢，他还会呀、啊、宣扬恶见的道理啊，劝别人相信他的恶见的议论啊，恶论的道理。所以发大恶声，发出这个有恶之论，叫呼求食。他忘记有我啊，知道有我，那、将来能得涅槃。这个外道的啊、有主张，就是把所有的五欲修修禅定到飞飞翔天，把所有的境界都解脱了，唯独我是长存不在、长住不灭的啊，真身不灭。这个真身不灭是什么呢？比如说是大闪界天舍界定修成功了，就把欲不要了啊，欲界的欲都不要了。那么呢到了闪界天以后，时间久了又不高兴闪界定，那不高兴这个舍啊，这个有形象有物质的地处火风的身体又不高兴，就用这个定的力量破坏这个舍。成功了就升到无闪界天，就叫空无缘处定。空无缘处定就把这个舍又破坏了。那么到十无边处定啊、无所有处定、非非想处定呢，又把所有的空也不要了，实也不要了，这个无所有也不要了，到那么一个非想非非想处的境界。最后什么意思呢？是真神不灭，最后独存的就是这个神。神就是什么？就是恶。这个恶是长存不在的，这时候就是涅槃了。这外道就是这样讲。那么这个叫呼求食呢，就是忘记有恶，真身不灭，那得到涅槃了，叫做求食。福有诸鬼，其言如真，福其言如真。这个譬喻什么呢？譬喻这个剑取剑啊，见闻觉知的剑啊，取着的取，取舍的取，叫剑取。剑取是什么呢？比如他说舍界四禅是涅槃，无色界四空定是涅槃，他认为这个看法是最殊胜的，我这个看法是最对的，那么这叫做剑取剑啊，非果即果。那么这个福有诸鬼，其言如真，也是用鬼来比喻这个剑取。他的这个身，这个头，这个鬼的头啊，像一个大山似的，但是他那喉咙呢，就像一个针那么细。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对他自己的看法认为是特别殊胜的，所以呀、其头如山、其言如针呢，就比喻他不能吃东西，这个鬼吃东西咽不下去，吞不下去，这表示呢别人的见解他都不能接受，排斥其他人的见解，所以其言如真。这是见取见。福有诸鬼，手如牛头，或是人幼，或服蛋狗，头发蓬烂，残害凶险，饥渴所逼，叫唤之柔。这一段比喻什么呢？比喻这个鞭剑，鞭剑啊，这个鞭就是边沿的边啊，东边西边的边啊，鞭剑。鞭剑是什么呢？因为知道有我，这是我见，知道有我以后啊，就会有鞭剑啊，或者是知道这个我是永久常住的，就是常。是一边，或者说是鹅会死掉的啊，人死了以后就没有了，那么就叫断剑，是长是一边，断是一边， 所以叫做边见。那么这怎么样讲法呢？说浮游诸鬼，这在这个火灾里面还有很多鬼，这个鬼是什么样子的呢？手如牛头，他的头啊像牛的头似的，牛的头头上面有两个角啊，那么就比这个头是个额箭，一头有两角，一额箭会生出来长箭断箭，所以手如牛头。或是人幼，或夫蛋狗，这个有断见的人呢，他就不相信哦，做善有善报这种事情，不想，所以叫做或是人幼啊，那不相信这个事情，叫做或是人幼，损害一切善法。或夫蛋狗，这个蛋狗是比什么？比这个有常见的人呢？哦，我死掉了以后我还是在的，我如果做恶事将来我会受恶报，哎呀，这个我不要受恶报，所以祸福蛋狗呢就不敢去做恶事，表示这个意思。那么这表示这个常见的人，当然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做恶哈，但是这个地方就是这样比喻，常见的人也可能会做善。那么呢，断见的人多数是作恶的，那么他感觉到哦，做善是自己吃亏了啊，我作恶我会占着便宜，我死掉了以后什么事儿没有嘛，不需要负担任的呀。所以这个断见的人呢，死因又就是做反对做善事。头发蓬烂，残害凶险。头发蓬烂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众生啊，虽然说是有常见有断见，他本身也不决定啊。有的时候想一想常见不对还是断见好啊，有的时候想一想断见不对又是常见好，翻来覆去的这样子，就像那头发蓬烂啊，不整齐，表示这个意思。残害凶险，总而言之，你有常见也好，你有断见也好啊，你对佛法的因缘所生法这个缘起的道理呀、有所伤害，破坏佛法，那么就是残害凶险。是饥渴所逼，叫唤痴柔。这个有常见断见有边见的这种人呢，他没有佛法的智慧的识，没有禅定的眼，所以他就常饥渴。为这种啊边见的鼻牌啊，叫唤痴柔。这个叫唤痴柔也还是哈、他自己有什么思想啊，他总是向外宣传的，是叫唤宣传呢，他虽然是向外宣传，实在是在也还是不能够离开生死轮回的，还在六道轮回里面走，所以叫做痴柔。是夜叉恶鬼，诸恶鸟兽，唧唧四象，窥看窗右，如是诸难，恐为无量。这一段文呢，是总结前面这一段。这个夜叉恶鬼呀、这个鬼比喻人的见烦恼啊，这些外道啊，有很多的呀、这些邪知邪见，都是颠倒妄想，虚妄分别。起于是夜叉恶鬼，诸恶鸟兽呢，就是其余的呀、这一切众生呢，所有的贪嗔痴慢疑是用诸恶鸟兽来比喻啊，也都是虚妄分别。那么这些烦恼啊，是积极事项，都是没有佛法的正道的隐私的啊，所以都是积的也是很急。众生啊，如果不知道修修佛法，都是很，就算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他心里面常常的烦躁，所以呢就叫做急。四象窥看窗右，都是在火宅里边嘛，四象就像东西南北这个像啊、这个房子东西南北有窗户，当时去看一看，偷偷的看一看。这表示什么？这些凡夫这些外道啊，如果受到生老病死的苦恼啊，这些苦恼事情的困扰啊， 他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动心呢，有没有解脱生老病死的办法呢？所以去看看窗户。那么四相呢，这些外道总是跑不出去的四句啊，啊，有见无见啊，亦有有见非有非无见，总是这些啊，这些事情，嗯，或者常见啊，常无常，以常有无常，非常非无常啊，边啊，有边无边，亦有亦无边，非有非无边，总是这些四句里，嗯，那么从这些句子上啊，想要从这些见上去解脱生老病死，所以叫去窥看窗右，从窗右上向外看这个虚空啊。那么你要把门打开向外看虚空，那么看得很清楚，你看窗户，窗户是还有所隔，那么就看得不清楚。所以是外道属虽然也有解脱生死的意思，但是为他的知见所障碍，还搞不清楚，所以叫做窥看窗右。如是诸难恐为无量啊，是在这个火灾里边呢，有这么多的爱烦恼、见烦恼，这么多的烦恼啊，在苦啊，在难这么多的人，死令这么多的人呢，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恐怖，很多很多的，不能完全的说出来了。这是结束前面这段文。这个前面这一段啊，说出来这几十种烦恼啊，这底下呢就四求故宅属于一人，其因尽除未久之间，于后舍灾忽焉火起。这底下这一段啊，说这个火起之由，火起之由，前面说这个烦恼，烦恼就是火，烦恼就是火，这个地方又说火起之由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烦恼的升起原因当然是很多啊，其中有一个原因呢，不亲近善知识啊，谁是善知识？就是佛菩萨阿罗汉啊，这些你不亲近这些人呢，烦恼没有办法停下来。那么这是一个烦恼活动的一个源，没有善知识的教导啊。那么呢，其再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你自己虚妄分别，自己虚妄分别，这个烦恼就起来了啊，就是不如理作义。那么现在这一段文呢，是意思是说，在三界里边的有一部分人已经在佛法里边栽培过善根的人，单独要这一部分人来说明他的火起之由啊，所以这个意思说是朽故宅啊，这个又朽又故的这个宅啊，这个三界哈，属于一人，就是属于这个长者的，这表示这个三界，这个凡夫世界啊，这个娑婆世界，它是属于释迦牟尼佛的。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发了大悲心呐，发了无上啊，发了这个四弘誓愿了，这么多的众生在这里流转生死很苦，我决定要度化他们得大解脱，就是按照这一个意思说，叫属于一人。其因尽除未久之间，于后舍灾忽焉火起。那么就说是属于一人，就是这个长者哈，长者他出去了他出去了，长者要是在家里头，他叫他的儿子谨慎一点，也不会被火烧哈，但是他走了，他出去了，这就表示释迦牟尼佛他以前或者说他久远成佛了，或者说他修行得无生法忍了，得了法身了，他就出离三界了，所以叫做出。出，但是他的大悲心呢，不允许他离开众生，放弃众生不救的，所以他又会进，很出去不久，他又回来了。 所以叫做未久之间他会回来，所以也叫进出，不会永久不回来的，所以进出。那么为他还没回来的时候呢，于后舍在忽然间火起火了，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要在这个世间的时候，或者要法华经啊、这个化成玉品说这个大通智胜佛有十六王子为一切众生无量众生说法华经，教导他们修学戒定慧，那么大相信佛法的人修学戒定慧，这个烦恼火就会停下来啊，在这个身受心法上不起贪恶境的颠倒，有正意念，那么这个火就停下来了。但是十六王子大同智胜佛，十六王子走了，他们都是因缘尽了，就离开这个地方了。离开这么地方了，没有这些善知识的教导，栽培善根。如果他已经成功了，他也得解脱了；没成功的人还在这个世界上，没人教导，那么他的烦恼火就又起来了。所以以后舍宅忽焉火起。那么忽然火起，就是烦恼要升起的时候，忽然间就起来了。这个嗔心忽然间就起来了，这个贪心啊，忽然间就起来了。当然，这就是我们的虚妄分别心呐、啊，没有正意念，所以这个贪嗔痴就活动起来，就叫做忽然火起。四面一时，其言俱痴。那么呢，四面一时。就是身受心法，前面讲过，在这个身受心法上，一时其言俱痴，就很多的苦恼的境界啊，贪嗔痴的烦恼也好啊，生老病死的苦，这些苦恼，都升起来了，升起来的很厉害啊，俱痴，栋梁传柱，暴声震裂，摧折堕落，墙壁崩倒。前面解释过啊，栋梁是什么？栋梁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啊，这个船比我们的前五识啊，这个柱比我们的命根啊，这个总而言之就是舍受显，这舍受显是生命体，是爆声震裂，爆被这火一烧就不烧爆了啊，这个表示这个命根断了啊，那命根断了叫爆。爆出的声音都把这个身体都裂了，裂了的呢叫做这个正法念处经上也有啊，智者大师说的摩诃止观里头有一句话叫做风刀解体，叫做裂。是人这个临死的时候啊，死的时候这口气要断了，这个时候啊，这个第八识啊，也就是细意识啊，第六意识的最微细的一部分呢，它就和这个身体和这生理组织分离了，实在也可以说就是灭，逐渐的灭。这个一切识的论上的意思是说啊，做善的人是由脚开始，由足下开始，逐渐的冷，逐渐冷啊，一点一点的向上上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风刀解体，这是个风的变动啊，就像刀似的在那穿在身上似的，像用刀来割这个身体似的，叫做解解痛，就是一点一点的，这个时渐渐的灭，这个身体就是解解的痛，所以叫做震裂啊，风刀解体，这个是。这样子，这是人在死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叫风刀解体，这个命根断了叫报啊。风刀解体的时候就是解解痛，一点一点的死。那么下面冷了，那就不是有情物了哈。那么向前冷到人的心脏，这个人就死了。如果做恶事的人呢，从头部开始冷，冷到心脏，就死掉了。死掉了，这个身体虽然在那里，那么这个身体变成无情物了啊，并不是有情的东西了。那么叫做暴声震裂啊，摧折堕落，这个时候这个身体就是死掉了，气也没有了， 骨头也分离了啊，筋脉都坏了啊。是墙壁崩倒，前面是墙壁崩倒，就是墙壁脾四大，四大分离了，这是就是死亡的境界啊。那么这是这个死，这个活来了，现出来境界。是诸鬼神等扬声大叫，那么这个诸鬼神等，这个死要老病死要来了的时候，这个鬼神前面我们知道譬喻见烦恼，这个等呢就譬喻这些爱烦恼的人，不管是爱烦恼重的人或者是见烦恼重的人呢，这个老病死来了都是恐怖的，心里面悲痛啊，或者是哭起来了，所以叫扬声大叫。要是我们能够啊用心用功修行的人，修行的人修行的有点功夫，没有功夫也不行，有功夫的人你心里面呢有定有慧啊，当然也有戒，那么或者属于因念佛而得的定慧的，或者由修止观而得到定慧的，或者是让你专受持经一部大乘经典的这种定慧，死的时候这一念心呢有戒定慧的庄严的时候啊，那么有佛菩萨的啊加持力，这时候是有这个力量，那么这个苦恼会轻一点，会轻一点啊。如果按念佛来说啊，临命终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体还不感觉到有什么痛苦，那么你这个时候虽然身体是有病，或者是重，或者是轻，那么阿弥陀佛来了，放光接引，那么自己也知道念佛，那么就走了。当然，我们说话说的就是这么简单，事实上没那么快，不是那么快的。当然也看你的功夫的程度，那样子呢，这个苦恼就是很轻微。如果没有这样佛法的气氛啊，没有戒定慧呀、来庄严你的一念心的话呀、那就是报声震裂，摧折堕落，墙壁崩倒，诸鬼神灯扬声大叫，就是忧悲苦恼，就是这种境界。这个我这几天呢，我都想讲一个故事，老没得讲啊，我现在想讲个故事。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有那么一个人，这个人是啊专门呢、以偷盗做职业的，维持生活的。那么他听人家说啊，某寺院里边呢有一个铜制的瓶，这个瓶非常的好。那么他一听说，他就注意了，他就到这个庙上来呀，再注意，但是找不到，没有办法偷。可是呢，有一个意外，到了庙上看一个比丘在讲经说法，他也在那听，听了就听出来一句话。这个比丘说什么呢？说天上的人呢，和人间的人的眼睛不一样。我们人间的眼睛啊，很快的就是顺啊，这个顺字啊，顺。人间的人，我们人呢，很快的他就会顺一下，但是天上的人呢，很久很久也不顺。那么呢，这个贼呀，这个小偷啊，听见这么一句话，感觉到很稀奇，就放在心里面想了一想，啊、哦，有这样事情。那么呢，这个不管了。后来呀，这个有从别的国家来一个人呢，拿一个宝珠，啊，说是摩尼宝珠啊，如意珠。送给了国王，国王拿到这个珠以后啊，就放这个塔的顶上供养这个塔啊，庄严这个塔。当然这件事也不是常常有的嘛，那么大家就在议论啊，在说这件事。 那么这个贼也很快就知道了啊，哦，他是做这个生活的人，所以马上一看一看，他心里在计算什么办法去把他偷来。啊，这个人也不是笨人嘛，果然成功了，就把这个东西偷走了。偷走了也很快，人家这个就知道了啊，就报告了国王。国王就是非常的愤怒，这时候啊，就下令说是有人要能够报告我消息，啊，谁谁偷去了，我会有重赏啊，我会给他多少多少黄金，怎么怎么的。虽然是这样子啊，这样办，但是很久很久也没有消息。没消息，国王心情不快乐。但是他的部下的大臣里面一个有智慧的人，就对这个国王就说是有办法，可以想出个办法来。这是什么想什么办法呢？他说是我们现在的国家呀，是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大家的生活都很好啊，所以做贼的人很少，只有一个人。他是做这种职业的，可能是他偷去的，但是我们呢，怎么办法能够叫他承认这件事呢？我们想这个办法，是这个，他就对国王一问，国王他就回答国王是如此如此的，就可以把这个猪拿回来。那么这个时候，国王。